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获刑，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团下个月将举行面对面磋商，中国将开庭审理一名加拿大人走私毒品案，美国政府考虑禁止采购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会长在毛旦日被警方强行带走，当局释放什么信息？另外，上个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否则将制裁相关的官员。中国外交部称，西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那么，这个法律将如何威慑那些限制外国对藏访客的中国官员？西藏是否将向西方打开大门？我们今天将邀请学者和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首先来关注几条中国相关新闻。中国一家法院判处国安部原副部长马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的罪名是受贿、强迫交易、内幕交易。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消息说，被告人马健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新华社12月27号的报道说，法院查明马健在1999年至2014年期间，利用担任国安部副部长等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郭文贵及其实际控制的北京政权置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在公司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折合1.9亿元人民币。大连法院认定马健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帮助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强迫交易，利用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情节特别严重。但鉴于马健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构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积极退赃，受赃款赃物赃款及其内幕交易非法所得全部追缴，因此对其从轻处罚。美联社说，马健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发动反腐运动以来又一个被判徒刑的中共高官。不过呢，尽管中共反腐获得普通百姓的欢迎，但是包括郭文贵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中共打老虎打苍蝇的反腐行动是在清除政治异己。另外呢，在中国和加拿大两国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之际，中国一家法院说将在星期六审理一名加拿大公民走私毒品案。在中国，走私毒品可能被判死刑，预计这一案件可能会使两国关系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中国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三说，将在12月29号下午14点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伯伦格所犯的走私毒品罪的上诉一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不掌握有关的案情，建议对方向中国的相关部门提问。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以后，中国先后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押了2名在华的加拿大人，又以签证为由来行政拘留了1名在华教英语的加拿大人。另外呢，是中国商务部证实，美中贸易谈判代表团下个月将举行面对面的磋商，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在阿根廷会面时同意贸易战休战以来，双方经贸团队第一次面对面会谈。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虽然美国正处在圣诞假期，但是两国经贸团队始终保持密切沟通，有关磋商安排一直在有条不紊按计划如期推进。中国这个星期宣布第3轮削减关税，从明年1月1号起降低70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另外呢，中国刚刚公布了外商投资法草案，并且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强调不得强制转让技术。不过呢，美国官员们曾经指出，中国 方面呢是多次的做出过公平贸易的承诺，但是呢没有真正履行那些承诺。路透社援引三个消息来源报道，特朗普总统考虑新年过后签署政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认为这两家公司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他们的设备可能会被用来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消息来源对路透社说，总统政令很可能不指明华为和中兴，但是商务部在执行时会这样理解，政令的最后文本还没有确定。另外呢，是北京大学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近日被带走，香港媒体和舆论呢将事件同毛泽东的明旦125周年相提并论。那么圣诞节还有呢，就是把它和圣诞节以及中国思想界两股思潮巨大的碰撞都联系在一起。那么就这个事件呢，下面我们将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请他来我们为我们介绍一些相关的舆论的这个动态和看法。那么申华你好。
李忠你好，大家好。
嗯，好的。那么在12月26号呢，非常巧啊，那么北大这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邱占轩被抓走，正好是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明旦日。那么这个消息呢在香港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正像你说的，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个节点呢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圣诞节。所以说现在来讲，香港舆论围绕这三个方面在做文章，进行统一的这样的解读。那么我观察了一下呢，今天的香港的主要报纸，你像《明报》《信报》还有《香港零一》等报纸呢，都报道了这个北京大学出现的最新状况，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青年学生呢邱占轩被警方带走。而且这个里面还要补充一点，现在是被警方带走还是被不明真相的人带走，这个还要进一步澄清。我看了咱们包括我们美国之音在内的稿件都谈到了，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但是这被人带走，十有八九是被国宝之类的人带走，这可能性是比较大。这香港舆论呢也是这样看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大家知道呢是跟这个圣诞节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呢是跟毛泽东诞辰联系在一起。因为来讲呢，大家认为这是纪念毛泽东活动的一个插曲。那么在纪念毛泽东的时候，有广大的群众呢继续在韶山，你像在主要的地方，还有全国的其他地方，凡是毛泽东曾经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呢，都有类似的活动。当然以韶山是最为有代表性。那么这个民间呢在那里面举行了很多的活动，你像在毛泽东广场有献花的，有跳舞的，还有3000人的长跑。那么对于所谓纯粹性的歌颂那个中国官方来讲呢，不是特别的鼓励，但是呢也不反对。但是呢，对于像这个所谓的毛左这批人，所举行的类似活动，包括这些人举行纪念毛泽东的活动，看来是名正言顺，但是呢，都遇到了相当的阻力。那么这个香港媒体人员来讲呢，这个北京大学出现的这个最新状况，好像呢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这个出现的。因此来讲呢，就是自然的又把前不久在这个深圳这个工人运动当中，由北京大学和全国很多大学的学生到现场支援工人运动，又自然的联系起来，把这些人来讲呢，统一的来讲呢，称为所谓的学生运动当中的左派，或者是这工人运动当中来讲呢，有出现学生左派参加的这样一种迹象。因此来讲，在政治上呢就显得比较敏感。也北京大学的这个学生来讲呢，他本身从事的活动是跟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看来那个名义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在操作上恐怕会有受到官方的关注。因此来讲呢，官方在这个时候来讲呢逮捕把他带走，因此来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具体情况呢还有待进一步查明。从媒体人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也在继续观察，那么就是中国官方或者警方如何证实这个青年邱占轩来讲呢到底为什么来讲被抓走或者被带走。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这个现在正好赶上圣诞节。那么
喂，好像这个香港的连线呢出了一些，请继续。
OK， OK， 那么来讲呢，香港工联会的会长他最近来讲讲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毛泽东的诞辰呢就是中国人的圣诞节，因此这也是现在香港舆论来讲的那个注意或者议论的一个方面，就是把中国人的圣诞节跟毛泽东诞辰联系起来，这应该是个插曲，但是也是这次来讲的集中活动当中的一个侧面。那个我大概就介绍到这种情况，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来讨论美国推出了旅行对等法，这是否将打开西藏的大门？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上个星期，也就是12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允许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游客不受限制地前往西藏。同时呢，美国国务卿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指正涉及相关限制政策的中国官员。那么这些官员将被限制进入美国。中国外交部回应说，西藏问题呢，纯属是中国内政。有分析称，这是中美建交40年以来美国头一次向中国要求对等待遇。中美关系不对称，尤其是反映在新闻媒体领域，西藏和新疆问题很快将变成冷战的领域之一。那么这个法律呢，将如何威慑那些限制外国对藏访客的中国官员呢？被中国政府长期雪藏的西藏是否将被迫向西方打开大门？我们今天邀请学者和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先生您好。
你好。
夏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陈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夏明先生啊，事实上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法案的这关键内容呢，对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官员是将存在怎样的这个震慑作用？还有呢，就是美国参议员，就是促成这条法案通过的这个麦高文参议员，他为什么对西藏问题感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分析说，即便美国出台了这个法律之后呢，事实上就是其他的这个中国方面呢也不太可能照着执行。我想听听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问题很多。首先呢，我想讲一下这个法案的这个来龙去脉了。
是。
这个法案不是一两年的这个结果，应该是过去十几二十年呢，由那个藏人的那个草根组织，有20多个藏人团体呢，不断的在选区运作的一个重大的结果。那么也是国际援藏那个运动了，他和理查基尔了，和现在的执行长是麦卡奇了。跟他们的这个就是运作了，都是有关系的。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一些朋友，像布琼，那么是国际援助援藏组织的这个副总裁，还有就是 Tanchil 了，是专门是做 outreach， 就是去外面去联系动员的。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在于，过去的10多年， 美国的政界了，有一些那个就是政治家了，非常关注藏人的人权问题。这里边从今天我们看到民主党的下面可能那个会做民主党的这个就是下议院的这个议长了，
嗯，
那么他就是南希那个佩洛西，那么和南希佩洛西了他的这个推动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说这个麦高文呢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那么他的这个选区了，包括的地方了非常有意思，那么是马萨诸塞州州部了，那么尤其是包括那个 Pioneer Valley，那么也就是说几大的学校像 Amherst 了，还有史密斯学院呢，Hampshire 学院呢，还有就是 UMass 那个麻省那个就是州立大学的Amherst 的这个校园呢，都是他的选区内的。我们知道呢，就说那藏人呢在美国大概有这么2万来人，确切数字我不是很清楚，大概是2万来人。那么他们呢分布的地区呢非常有意思，一个呢是在波士顿地区，所以我们看到马萨诸塞了，波士顿呢，Amherst 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纽约地区，像从大纽约地区包括那个新泽西了，所以你看到新泽西这边的像那个 Chris Smith 了也都非常的积极在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威斯康星，威斯康星呢因为我们知道有这个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那里边呢有麦迪逊，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呢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参议员支持啊，就是那个Tammy Baldwin， Tammy Baldwin 呢，那么他呢因为我们知道藏人那个在威斯康星那个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附近呢建立一个鹿野苑，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藏人文化中心。还有一个你看到里边的一个支持者了，是由伊利诺的一个众议员叫 Hartgreen 呢，他呢他的地区呢也包括了很多就是印第安那个伊利诺的，还有印第安纳附近的芝加哥附近呢一个很多藏人的这个就是选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这是一个藏人呢在美国呢很多呢成为了美国的公民，所以是藏裔的就是美国人，那么他们呢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物呢在关注。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发展呢就是过去20多年那个就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我先说这些吧。
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陈奎德博士，我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法律里头的一些关键的条款将对中国的这些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的这些官员有怎么样的这个震慑作用呢？陈博士。
我想这个作用恐怕将来会逐渐的展现出来。这个事件本身，这个法案本身反映了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政界和民间的各界人士对于中共犯下的恶行，现在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或者一个新的对策来作用。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法案有一个对等两个字，叫西藏旅行对等法。实际上过去中共对西藏的镇压，对西藏限制外国人和甚至中国人进入西藏等等等等，这些人权的恶行，包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方面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一般的来说过去美国政府也好，西方政府也好，就采取一些谴责，不政府声明谴责，这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发现这个声明谴责对于具体执行、具体干脏活、做坏事的那些官员不痛不痒，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可能甚至还反而向底下解释，或者我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我们要注意这个事件，包括过去就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李尚福，就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他违反了美国的有些很多禁令，包括运动啊、西藏的武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现在都是重要的是精准打击，就是点名人哪些人干了坏事、做了脏活，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必须受到惩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现在像西藏这个法令，是不是一时间？中共政府还要嘴硬，还要叫着皮头，还是要认限制，但是这个影响，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使得在中国政府内过去做了坏事的官员、干了脏活的官员、严重侵害了中国人的基本权益的那些人要注意了，你做了坏事不是没有代价的，你必须要受到惩罚，你必须要受到报复。而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中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包括最近的孟晚舟事件、李尚福事件以及现在的西藏，我相信将来这个西藏的旅行对等法将来还有更多的用对等的方式 对等的方式，这个是名正言顺的，堂堂皇皇的，而且是非常光明正正的。为什么你要限制外国人员进入西藏，而中国的公民可以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自由的通行？这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你没有任何道理说是你我获得了签证，我获得了这个到中国的签证等等等等，但是我不能到这个地方，不能到那个地方，我到什么地方要受到限制，我到什么地方要被你监视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更重要的当然大家知道是关于媒体对等的问题，信息对等的问题，网络对等的问题等等，我相信这些东西都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将会对中共造成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对有干了脏活的昧着良心的做很多坏事的侵犯中国人基本权益的那些人要敲一个警钟了。我这一点或我想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些人是不是主动的拥出来做坏事做装饰，都会潜在的会中共官员内部都会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效应，使得有些人不敢这么猖狂的再来做这些坏事了。
嗯，那么是的。好的，那么陈奎德，不是，我想还想问您，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呢就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有关这些官员来提供了一个法律的依据。那么剩下来的事情呢，就是美国也有相关的这个制裁的法案，就是马格尼斯基法案。那么他呢就可以
对
这些官员予以相应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制裁，这是一个配套的措施。那我还想问您，就是有分析说呢，川普这么做的话，实际上也是给其他的国家开了一个先例。那您觉得是不是的确如此？
我相信应该是如此，而开了个先例，开了先例当然不光是川普总统本人一个人，我相信是整个的他的团队，安全美国的安全团队，美国的关于主管外交和主管人权的这些团队的共同努力，共同对川普也有游说的结果，整个的我想是长期的一批重要的官员，而且走到前台上来了，他们认为执行这种新的政策，让做坏事人付出代价，要精准的打击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而不是泛泛的一般的谴责一下，没有具体的承担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那么夏明博士，我想问你，就事实上呢，在90天之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将会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就是来解释中国的这一些西藏的这个官员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这些官员他们的这个程序问题。就事实上呢，就是说提供一个名单，看谁究竟在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呢也有分析说，即便美国这方面是推出了这个法律，同时呢也希望进一步的这个推进和实施，但是呢可能在中国方面，对中国政府来说也许会是这个收效甚微，它不见得会执行，而且很可能是不会执行。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讲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外溢效应。
是
因为美国总统啊，美国的两院呢，我们要知道美国的两院是以全票通过的，就是参议院对，是两院的共识，而且是两党的共识。因为我刚才讲的在众议院呢，那么是有几个主要是民主党的那个众议员呢来那个就是提出这个议案，但是在那个参议员呢，那么他这个 sponsor 他这个提出人呢，那么是Rubio， 那么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到是佛罗里达的一个共和党的那个参议员，所以呢这有两党的共识，所以是全票通过。那么他这里边呢，当然美国一方面呢跟全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那么提供了一种范例。因为我们看到藏人呢在全世界的流亡了，现在60周年，所以呢这个议案呢对藏人来说呢，尤其是对我觉得无家可归了或者有家难回的藏人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礼物了。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回家看看。同时我们看到藏人呢不仅是流亡在美国，那么当然美国呢是藏人流亡那个非常大的，应该仅次于印度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在印度有很多流亡藏人。那么在瑞士有很多流亡藏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呢，那么他们都有了就是流亡藏人的聚居，所以我相信呢，就说加入了当地国籍的流亡藏人呢，可以推动当地的这个就是政府了，能够模仿美国的这个做法，所以呢，这里边呢有一个外溢效应。另外还有两个外溢效应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呢你也提到马格尼斯基这个法
是
马格尼斯法了，和那个就是2018年3月份的就是台湾旅行法了。那你就可以看到，就说有人呢在不断的谴责，就说是特朗普总统了好像是要关门， 但是其实特朗普总统呢也不是说要关门，特朗普总统就是说你要进出我这个门要守规矩，那么你怎么样进来，怎么样也允许我们进到你的门来，这些对等的等等的这些规矩呢我们要建立起来。所以我觉得呢，那个特朗普总统呢，他不是要关门，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要那个门，那个就是那个和门呢要相对了，就是门当户对的感觉，而且要对等，对，然后呢要就是公正的、体面的，大家来相互的交往。所以呢，这跟那个台湾那个旅行法了，我觉得这些如果连起来一看的话呢，那么特朗普总统呢确实想建立一种中美这个交流的起码的规范。不是像以前的这些总统了，对中国了，就是他的一些下列的这个就是下流的一些做法了，好像是那个睁只眼闭只眼。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总统说我没法容忍了，因为过去的总统呢，几十年了都那个容忍了，那么我不能容忍。我觉得这一点呢就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外溢效应呢，就是在于，所有的这个民主运动的这个参与者。尤其是我们看到2019年呢是六四的这个发生的这个30周年，那么也就是说有六四以后流亡的这个几万的这个华人，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就是西藏那个旅行对等法不仅是给西藏的就是美籍华人西藏藏裔的美国人呢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权利的保护，其实呢对华人呢也带来很多的保护。所以呢有许多呢我们看到六四里边的所有就是流亡的，包括那个陈奎德那个先生或者王丹呢他们等等呢王军涛呢都是没办法回家，包括我也流亡了10年也没法回家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呢应该在民主运动里面要推动一个就是归家运动，因为呢就说这个法它不仅是包括那个西藏自治区，它包括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的那个其他的四个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这个法律说得很清楚，对外交官他们要保护让他们能够进去，对记者能够保护让他们进去，同时对一般的游客要去参观那个西藏地区包括其他的四省的藏区，那么都应该呢保证他们有权利进去。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呢以此为就是一个基础了，那么不断的去推进，那么对那些呢阻止我们呢去访问去参观的人呢要具体的把文档呢要留好，然后呢要把它给汇集给美国国务院。我相信呢美国国务院在30天以后呢向国会去汇报的时候，那么国会呢因为有这种强烈的共识要支持这个议案，所以我相信呢会给中国政府这个带来一定的就是压力。
嗯哼，好的，谢谢夏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有哪一些看法。首先一位呢叫山炮，他说呢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也谈不上打不打开，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价值观念、学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原因和海外藏人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藏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局限和缺憾，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影响其对西藏的认识。那么这条呢从我个人认为从逻辑上来说，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不认识，所以我不能让你继续了解和认识。好的，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我不认为中共会因为旅行对等法开放西藏，毕竟共产党呢不能向西方妥协投降，这是中共合法性的来源。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每个国家都有内部压力和特殊情况，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呢相当的优厚，以西藏为例，每年的政府补助都超过了税收，基建也相当不错，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西藏对等旅行法是对中国不理解的一种干涉，试问美国能允许外国人任意进入印第安保护区吗？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请陈奎斗博士来予以回应。那么同时我想请问您，其实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西藏问题在接受应该说他在接受美国的这个媒体就西藏问题的这个提问的时候呢，他说之所以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西藏，或者说是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呢，这个原因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气候不太好，可能考虑到这个访客的身体会不健康不适应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地有环境的压力，那么怕这个西方人进去之后呢是影响当地的这个环境。那么这个解释呢是不是会让外界觉得呢就加剧外界对这个中国政府的反感呢？陈教授陈博士
呀，我想这个我先说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外交部发言人那个说法，这个非常可笑的，这显然是个谎言，而且这个是西藏人，当然大家知道西藏长期生活在这里可能比较适应，对不对？但是后来有大批的内地人中国人，也就是说不是长期生活的西藏人，都到了西藏去做生意干什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发生了严重的疾病瘟疫什么情况，没有这个情况。他说这个 就这外界人看来完全是个 joke， 是个笑话，而且只能是加比尔是美中国政府非常虚伪的，不敢正面的回答他真正的 concern， 他真正的关切的东西是什么，而打说谎，用说谎来掩盖这个是问题。我想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更加鄙视中国政府的一个说法。另外，很多刚才有几位网友谈到了所谓的西藏问题，由于大家不了解，所以才有这样一些政策等等。我想大家非常清楚，中共的基本政策就是包括西藏政策，包括很多政策，它正是建立在不透明的信息封锁的基础上才能得以成型的。你说大家不了解西藏，不那就好了，就让所有的全世界的媒体，大家中国开放它的媒体对全世界，也就是说消除你的网络长城，消除你的防火墙，消除你的这样那样的，就其他国家几乎都没有的这些东西，让大家真正去了解西藏究竟怎么样，大家互相进行辩论，就西藏究竟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应该有对等的出入的权利，西藏人是不是有权利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自己的达赖喇嘛尊者是不是有权利回到他自己长期的故土去弘发他的那个宗教，包括弘扬西藏的文化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非常简单，你打开墙好了，让大家共同的在了解，共同去传播信息，了解情况，然后辩论，最后得到一个公正结论。你现在把人员封锁了，和其他世界不对等且不说，你现在信息也封锁了，你还说别人不了解，你为什么封锁信息？你就是为了要别人不了解吗？所以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大家所有的网友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封锁信息，如此是全世界对网络封锁最严厉的国家，为什么西藏问题同样如此，逻辑都在这里，所以清清楚楚那些话我觉得是不值一驳的。
好，谢谢
宇宙，我能不能在这
好的请讲，对请讲。
对，因为这里边呢那个进入西藏的这个困难呢，比如说美国国务院呢最近就透露几个数字了，就是过去两年美国国务院呢申请有39个要求进入西藏了，只批了就是5位这个官员进去。然后呢纽约时报呢已经8年了就从来没办法派1位就是记者了那么进到藏区。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这个西藏呢对外界的封锁了那么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对像纽约时报这么大的一个报纸了8年了都没办法进到就是藏区的去进行任何的采访。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海外呢有流亡的就是十来万的就是流亡藏人，许多呢已经加入了就是当地的国籍，我刚才讲在美国有2万多。那么当然呢我们也认识到就说现在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就是说这些流亡的藏人他们呢即使获得了美国的这个国籍了，那么他们呢也不会被允许就是回到那个西藏去探亲访友。那么如果你要说气候的不适应，那么几千年的这个基因的气候确实有些演变，那么对藏人来说呢更容易适应它的气候，那么为什么你不允许美籍的这些藏人那么返乡或者去看他们家乡了？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就非常的荒谬。另外一点呢我想那个指出啊，所谓的西藏的生态啦，那么脆弱啦，那么这是的，那么这正好是藏人呢在不断的呼吁全世界关注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现在不断破坏生态呢表现在2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其实中国政府呢在有意识的鼓励了就是汉人呢这个大规模的呢向西藏呢就是在那个移民。那么所以呢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这种大规模的那个规划的这个建设导致的大规模的那个就是汉人的这个旅游了，那么其实是跟西方的游客来说呢是简直是那个没法相比的，是九牛一毛了这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推动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外交官新闻界还有就是这些有这个就是跟西藏高原呢有亲戚有这些血缘联系的人呢能够回乡去看看呢，我觉得这个和中国政府说的什么要保护生态没有那个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中国政府要保护生态，第一个就是控制它的大规模的这种滥采滥伐和那个就是汉人的那个大规模的无序的这种流动等等的，我觉得恐怕这是对西藏的一个生态了恐怕是更切实的一个保护。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陈贵德博士，我想问你，就是事实上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旅行法通过，大概这个前后的样子，中国媒体呢是连续两天发文抨击西藏的这个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共呢似乎呢把这个达赖喇嘛看作西藏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那么您觉得达赖喇嘛是不是中共所面临的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他当然是达赖喇嘛尊者，大家知道是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个精神领袖，在各个不光是藏传佛教，各界人士、各种信仰的人都对达赖喇嘛非常崇敬，而且他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尊崇。这个中共害怕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在中国扩展，这也是事实。但是西藏问题不光是达赖喇嘛尊者的能不能回西藏，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能不能回西藏，能不能和他的回到故土，和他的大规模的大长期的那个信众见面传经等等等等，同时还关切到西藏本身他的文化、他的宗教传统、他的这整个的基本传统受到逐渐的灭绝的这个危险。所以说西藏人关切的除了达赖喇嘛本身要回到西藏去，要把藏传佛教发扬光大这一点以外，藏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要保存下来，这也是他们非常关切的，而且藏人的基本的权利不能受到侵犯，这些都是长远的，和达赖喇嘛包括他的是不是圆寂了这些都没有关系，将来仍然这个是藏人长期关切的，是久远关切的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不能，中共一直就是想把西藏问题最后化为一个人的问题，然后说我们就对达赖喇嘛尊者好一点，他当然不会说尊者，他就达赖喇嘛好一些，我们让他可以让他回来，但是在五台山或者怎么样，我据听说啊，有内部的种种谈判等等，但是你企图把达赖喇嘛尊者一个人的命运来全部掩盖了西藏人的基本命运、西藏文化宗教的基本命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对世界舆论的一个歪引，是个歪曲和一个错误的引导，是值得西藏人警惕，也值得我们世界各个观察家的警惕的，各国政府也需警惕的。
嗯，好的，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我们观众、听众和网友的一些评论和看法。第一位呢是刘悠悠，他说呢，必须要求世界关注西藏问题，西藏人的生存状态真的很糟糕。我们汉人去西藏旅游也是一路被检查，所以呢，外国人很难进入西藏，我们汉人也无法和西藏人交流，想了解他们根本不可能，因为他们害怕汉人，可能就是西藏当局对西藏人的压迫所造成的。接下来一位是 Ibin TV， 他说呢，中国政府的表面功夫厉害，没有真正的实力，现在遭到美国制裁，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接下来一位是关沧海，他说文革和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呢是一种功能，就是把了解过去历史的敢说真话的人消灭掉，震慑那些知道历史真相的人，让他们闭嘴，然后堂而皇之的编造谎言，以利于独裁统治。就只剩下了顺民和各种看似人格分裂的投机分子，结果呢是严重的毒害了中国的社会。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啊，事实上呢是关于这个西藏问题呢，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报道和分析。那么有一条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值得讨论一下，就是说呢，达赖喇嘛的高级特使洛书坚赞呢，不久前在美国不幸逝世啊。那么据说呢，他是在2019年在和中共进行了这个谈判，最后一轮谈判之后呢，他有所感慨，他说呢，现在的这个中共的领导团队呢，已经不具备像邓小平、胡耀邦那个时候他们所具有的那种魄力，也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当时呢，就是似乎邓小平他们是希望在这个中国和西藏之间把这个关系呢做一种大的这个改变。那么这个言下之意是不是说，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个最佳的时机已经不再有了呢？
首先呢，我可以看到，在1989年六四镇压以后呢，那么中国对那个就是西藏的政策呢，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一个刹车和一个转变。本来呢，在胡耀邦呢，那个当时有胡启立了，还有赵紫阳了，另外还有像严明富了，那么这些官员呢，都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在对统战政策方面呢，给藏区呢确实有很多的松绑，有很多的新的政策，同时呢尊重藏人的这些宗教文化，给他们的自治那个措施也落实得更好。但是呢，六四开枪镇压以后，尤其表现在我们知道，1989年，我们知道班禅那个喇嘛了，也正好是圆寂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班禅喇嘛的转世呢？等等，你可以看到中共呢就急剧的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硬，而且非常保守，那么这倒退了就非常明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落地了他就会有就是这么一个感叹，在过去的那个30年，中国政府了，在那个对西藏问题上确实是没有想象力，没有创建性的。那么所以也就是2009年最后一次，那个中央政府了跟那个西藏那个达赖喇嘛的代表了就接触了。那么至今呢已经好几年了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了。当然我知道，应该在2年前呢，达赖喇嘛的高级顾问，那个就是桑东仁波切了，应该是秘密的到那个中国大陆去访问过，但是呢据我所知啊也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效。但是是不是意味着那个目前汉藏的冲突的解决就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了？那我认为不是，因为这里边最主要的还是有达赖喇嘛的重要的领导作用。因为尽管达赖喇嘛在2013年呢已经那个放弃了他的政治的这个就是功能了，所以他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已经完全那个变革了。那么所以现在呢有那个就是民选的政治家，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施政呢洛桑桑格了，他在管理政治事务。那么达赖喇嘛呢主要作为一个宗教的精神领袖了，在藏区呢，在藏人流亡社区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就达赖喇嘛呢他的威望，那么他现在推行的中间道路。那么刚才呢很多评论呢就可以显示出了中国的国内的许多的人呢不知道了达赖喇嘛他的一个中间道路呢，就是承认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框架下了，在那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这个主权的框架下了，那么西藏呢并不寻求独立，那么西藏呢只是要求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那个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呢要求了确实落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么要建立名副其实的这个自治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达赖喇嘛他个人的威望和他推行的中间道路，其实给就是汉藏的和解和跟解那个改善中国跟流亡政府的关系了，我就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担心呢，中国政府呢就觉得如果他们等待让达赖喇嘛反正年事已高，等他圆寂后呢，他们又可以暗箱操作达赖喇嘛的转世，就像他们操纵班禅喇嘛一样的，再弄出一个他自己控制达赖喇嘛，他觉得他的如意算盘就这样可以把问题的解决。但是我觉得呢，这样会带来更大的灾难，恐怕会引发整个就是青藏高原的我觉得爆炸。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从2009年到今天呢，已经有155位那个就是藏人的自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藏人的愤怒和燃烧了，我觉得并没有就是平息下去。如何那个让藏人能够满意，让那个汉藏的冲突能够化解，我觉得其实现在呢有达赖喇嘛的一个中间道路和达赖喇嘛的这个领导了，我觉得其实是最佳的机会。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我们谈到这个西藏的文化和这个宗教等问题的被改造啊，那么事实上呢，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个藏民们是十分的担心自己的文化被淡化。那么达赖喇嘛呢也说过，就是说他也称说中共的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一种种族灭绝。那么还有呢，我想问您啊，就是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这几十年以来中共统治西藏之后呢，他在这个青藏高原这个地区所实施的这个像是语言文化还有宗教方面这个改造，正在怎么样的影响这个青藏高原上的这个藏区呢？
很明显的，他通过了教育系统，通过了他在教育中间逐渐的减少藏文，甚至完全不用藏人藏文教学，还有其他的毁灭宗教。大家知道文革期间西藏的寺庙过去有几千座，后来成了十几座，最后被几乎是毁于一炬，被消灭掉了。这整个的西藏文化受到了非常的残酷的灭绝式的毁灭，这样一个方式在中共统治之下。当然他在文革之后开始做出了一些修补措施，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在逐渐的向汉化和或者同化西藏文化，使得西藏文化丧失它的长期发展的延续性的能力，使得西藏文化丧失它的基本特色，丧失它的精神领袖，丧失它的和外界的就是传播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大家知道，在1959年，就是现在迄今马上3月份就是60年了，藏人在这样一种逼迫之下，在中共的这个所谓的党文化党中共的这所谓的改革，他这个所谓民主改革的这个口号之下，进行了种种中共文化的胁迫之下，他们最后逃出了西，一批人在达赖喇嘛引领下逃出了西藏，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地区。同时这个事件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件，但是同时我要说它这是个悲壮的事件，它使得藏传佛教这个今生的非常高的，就在历史上人类文明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一个文化，逐渐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通过达赖喇嘛14世达赖喇嘛的传播和传的发扬光大，在全世界引起了非常重大的反响。所以说现在的全世界人，如果他问他们佛教代表人物是谁，佛教是什么东西，他们说的一般都是讲的是藏传佛教。大家知道藏传佛教在过去历史上是佛教之中的一支一脉而已，但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契机下，虽然经过了非常悲剧性的历史契机，一个出埃及式的大出行的被中国逼迫之下向全世界散播的过程中间，全世界实际上更多的认识了藏传佛教。这个事情是中共作孽造成的，实际上他预想不到的一个后果。我想将来这个他的生命力如此强大，而且现在藏人内部里，刚才夏明教授也谈到有150多位自焚，要要求自己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要达赖喇嘛尊者要回到西藏等等，这样的力量的底下，这种不绝的火种，我想藏传佛教它将来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我也相信这一点，在短期之内中共恐怕这个法案是不是对中共会产生某种影响我们不知道，可能和整个的美国的压力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在大的格局改变下，我相信这个大的格局改变很快就会到来。大的格局改变下，藏传佛教将来会有更大的范围更广的生命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玉玺，他说呢，中共的西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和汉人的双重歧视，其一呢在文化上歧视少数民族，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其二呢在经济上歧视汉人，给汉族人加税来给少数民族钱，是对汉人劳动的不尊重。接下来位是梁湖啊，西藏的没有经济价值，自给自足都成问题，修铁路几千亿，中共每年要多少钱养西藏，天文数字，不明白为什么还不放手。接下来位是大野市民，他说呢，美国的民族政策就是弱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美国从来没有保护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这些优惠政策，让所有的美国人只对美国国家有认同感，而不会出现民族认同感大于国家认同感，更不会出现民族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样荒唐可笑的言论。好，我想请问夏明教授，您对这几个评论有怎么样的回应？第一位是讲关于中共的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双重的歧视，第二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关于美国对少数民族是不是有优惠政策，或者是没有鼓励他们的这个民族认同感，这样的这个看法，夏教授。
基本上呢就是中国官方内部了也有人呢也给我讲到这种信息了，就说中国现在官方的政策，政府就是认为我让你两代的那个子女呢，既不接触你们的语言，也不接触到你们的宗教，那么这样的话就进行强制的这个融化，那么最后的话就忘掉你们的传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会说了，西藏人呢正好在遭受到这种宗教的文化的灭绝，因为对藏人来说，佛教是他们的根本。另外的话呢，对于藏传佛教来说，这种丧失，它的不断的传承给他的这个信徒了，那么进行奖金和加持了，那么这是藏传佛教信徒的一个人生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就是保护了。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传承，把这些就是传统呢，把它给切断，当然是对西藏文化的一个种族的一个灭绝。那么另外呢，就说有许多的汉人呢，对藏人的文化的价值和西藏的价值呢，其实没有那个就是进行理解。因为中共的政策其实就是愚昧政策，然后呢就是要分而治之，要那个挑起汉人跟藏人之间的这种汉藏的矛盾呢、啊、那么这样来维持他的这个中共的统治。其实西藏在过去的那个60年呢，对中国的贡献，尤其在木材、在矿产、在水利各方面呢，对中国的贡献呢，不是说用一点点什么中央对西藏的补贴可以计算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就是西藏的这个地区呢，对，包括就是西藏的这个通向西藏的公路的许多的建设，那么也都是当地的藏民呢，那么帮助在一起来进行的。那所以我觉得对藏人的贡献呢，如果没有那个非常明确的这个认识的话呢，那我觉得也就会把这个所谓的藏人是好像是靠在中央的财政补贴上，我觉得这种非常荒谬的认识。那么另外呢，我还想指出一个呢，就说西藏的那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到底跟中国是一种什么关系？到底民族主义跟国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尤其刚才有听众啊、观众啊讲到美国，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国家，那么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跟当今中国的区别就在于，美国这个国家它首先承认个人自由，那么所以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你自己选择，那么你可以跨族裔结婚，你可以就是说学另外一种文化，你同时可以就是说游历出你自己的文化，然后呢全面拥抱另外一个文化，或者你可以上升到一种各种文化的多元的综合。所以美国呢就成为一个以前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那个就是色拉那个文化色拉型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么也有人说它是一个文化的就是种族的这个就是大熔炉等等。但你可以看到美国有个人的选择，我相信任何一个个人他对他的族裔、对他的血统、对他的传统都有一个选择过程。我们有抛弃的，我们有继承的，我们有甚至完全把它放弃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汤因比讲到，人类的文明有许多的文明已经死掉了，我们现在存在的大概就十几个文明。那么所以呢，有的文明呢还会继续死掉，那么人类的语言呢，每年呢都有语言在死掉。但是这里边呢，并不是说我们要挽救每一个就是文化、每一个语言或者每一个文明，而是说我们要给每一个个人以自由。如果有了个人自由的话呢，他们对文明进行各种选择，就像台湾现在选择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那么这就是一种选择。那么问题就在于西藏啊，他的选择就是说，西藏本身藏语是跟梵语是那个联系的非常紧的。那么西藏的文化，那么是和汉族文化，然后和印度文明呢是联系的非常紧的。那么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藏人呢并不要学习其他的文明，问题在于中共呢是要让藏人的文化呢要让它消失的问题，不是让它发展的问题。我相信呢，藏人的文化如果发展，它不会是变得越来越狭隘，不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而藏人的文化，尤其像我们看到海外达赖喇嘛领导的藏传佛教的运动，它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具有国际意识。本身佛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宗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就是佛教的发展或者藏人获得自治，它的发展变成说它会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落后了，那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至少是许多中国人呢没有行使过个人自由，没有自己的自由意识呢，那个思考了，我觉得造成的误区。
嗯哼，好，谢谢夏教授。陈博士，我想问您啊，就是有分析说，这次呢，美国通过这个西藏对等旅行法是中美建交40周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要求的这个中国对等，那么这个是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信号？那么还有分析说呢，其实呢，这个西藏、新疆等等的这个都是将成为美中之间的这个冷战的一部分，您是不是同意？
我想刚才你说的对等这个事，我相信这一点就是说，现在的美国政府包括现在的两党一致的很多意见，特别是对中国政策要实施某种用对等的方式来对中共进行某种批评，某种让他改弦易辙，回到人类文明的大家庭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对等就是说你必须这个很清楚，你的国家的人可以在我们国家自由旅行，为什么我可以不能在你的国家自由旅行？诸如此类的很多对等的，就是说这是包括这个所谓旅行的限制，包括信息交通的限制，包括网络的交流的限制等等等等， 都会一股脑儿的重新出来。过去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是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某种意义上应该承认还是有某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就是说对中共是比较迁就的，他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新闻媒体把你的所有的网给禁了，但是你因为中国美国有美国的立国标准，西方民主国家有西方民主国家立国标准，还有言论自由，所以尽管中共的大外宣用了非常多的金钱人力来铺天盖地的向着西方国家宣传发推广发泄，也包括孔子学院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用对等这个方式来向中共进行反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是堂堂皇皇的站得住脚的一点。同时呢，我相信这一点呢，他刚才说到冷战，究竟如何定义冷战？当然，我们有些人说现在是新冷战，我也可以某种意义上同意这一点。有些人说现在还谈不上冷战，和当年的苏联那个情况很不一样了，是有很多重大的区别，包括你中有我，我中有经贸的交往，但是目前的趋势看来有像就包括这个对等法包括台湾旅行法包括就西藏旅行对等法，包括其他的种种的法案，我相信一步步都会出现，使得中共是非常的恐惧，而且会逐渐的收缩。虽然现在他还是在口头上讲要继续改革开放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客观的形势来说，恐怕他会逐渐的收缩，逐渐的向闭关锁国的像毛时代的方向过渡。但是中共内部也有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利益集团来阻止这个趋势的那个发展，所以说会形成相当强大的张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详情，但是很明显的这些张力已经外移到外面来了，所以说看得很清楚，将来它对中共内部的发展也是可能有相当大的一个互动作用的。这点我同时还回应一句，刚才有一位网友说的，说美国好像也是对国内的主义打压，刚才夏明教授讲得很好，实际上美国它是个人自由立国的，它有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们也想到，他说刚才那网友说甚至美国不是对黑人长期打压吗？不是对印第安长期，但是我们你请想一想，100年前甚至几十年前，谁会想到一位黑人能够成为美国的总统？他的人口比例也不过就是10%、12%、13%，成为美国的总统，所以说是说认为受到了打压，这种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就美国的法律上没有这种政治实践上已经出现了美国的黑人总统，在奥巴马时期大家知道，所以说所以这一种是基本上不顾基本事实的一种说法，同时也不了解这个美国立国的，它是以宪政立国的，它是以所有的人们的信仰自由平等的方向立国的，这些都不清楚的。这样子。
好的，那最后夏明教授，50秒，就是说，有观众提出来，就是说，其实西藏并不是那么重要，中共应该放手。那么在中共眼里，西藏的重要性在哪里？50秒。
对，西藏当然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呢，西藏你可以看到了，占据了整个目前中国版图的最高地了，就是青藏高原，而且它呢，它是所谓的亚洲的水塔，控制了就是30亿人呢，它的这个饮水，另外呢，它的矿产资源呢非常多，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有600万左右的藏人呢，但是呢，西藏今天这块土地，尤其我们想到还有其他省区了，占据中国的领土呢是1/4左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由中国政府或者汉人呢，完全就是放弃今天西藏这块土地了，我觉得是比较不现实的。但是如何能够尊重藏人的权利、藏人的文化，能够就是实现藏人呢平等的那个友好的和平的了，那么跟汉人共同利用共同居住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恐怕是未来的解决方案，这一点呢必须要尊重藏人的宗教，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到达赖喇嘛呢能够归家，能够让藏人呢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宗教和学习他们。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夏明博士和陈 奎泽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这个评论。其实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通过特别节目形式来回顾美中建交40周年的历程和启发。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